这个事情一出来的时候呢，我也有些惊讶。ABC 的报道就是维州许多校长他们都觉得特别惊讶，因为他们之前甚至不知道有这个5000多个国际学生这个上限的规定存在，很多人就压根不知道有这个规定。很明确的暴露出来一点，就是说维州的教育部啊，包括他的下属的这些统筹国际学生的这些机构和学校之间的这个沟通啊，是非常不到位的。政策的执行呢，估计以前也是松一年紧一年，那今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紧起来了。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在这个新闻出来2天之后，维州的教育部长自己突然出来又再做了另外一番表态，说他认为国际学生对于学校的这个文化环境啊是非常重要的，应该是把这个上限啊进一步的拉升。但是呢，因为这个上限它设了在这儿，这个实际上直接操作这一个的话呢，是维州政府下属的一个独立机构。那它当然它号称独立的，实际上它也是受维州政府管辖的。总而言之，就是类似一个甩锅的行为吧。维州对于公立学校的管理体制啊，它存在僵化、死板、官僚以及沟通非常不到位的一面。
维州这个上限的名额是5750名国际学生的这个接纳上限即将被突破，你刚才提到了，就是很多学校的校长不知道，像你们学校自己知不知道有这样的一个上限？
我们这个学校的话呢，目前为止他还没有开始接受国际学生。公立学校他接受国际学生也是需要通过维州州政府的审批和同意的。不是所有学校他想接收国际学生他就可以接收国际学生，
并不是所有的公立中小学都可以接纳。
对，那么现在的话呢，有这个资质去接纳国际学生的学校的数量相对而言还是有限的。对于国际学生的数额限制的话呢，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防止这些学校他们为了丰富自己的资金来源无限制的大规模的扩招这个国际学生。那这个的话呢，也是对于教育质量是有一个负面的影响的。所以当务之急的话呢，其实不应该是说限制这个名额的总数，而是应该把这个渠道拓宽，让更多的学校都加入到招收国际学生的竞争当中来。这样子的话呢，国际学生也不会至于说太过于集中一个学校而造成这个文化的单一化，造成师资不足。
我这儿有个数据，目前维州公立学校有5000多名左右的全额付费的国际学生，但是因为国际学生他是没有政府补贴的，所以这些招收国际学生的公立学校，他们在这个国际学生项目上是盈利不多的，甚至有的就是刚刚能够满足收支平衡。
这个的话呢，就是要因学校而异的，因为在有的学校的话呢，生均的资源投入是比较低的，有的学校的生均资源投入是比较高的。但是你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你不可能说因为这个学生是国际学生我就多投入资源给他或者是少投入资源给他。而每个国际学生他来到这边留学，他所交的学费是一样的，那么这就导致了说呢，有的学校他招收国际学生是赚钱的，有的学校他招收国际学生是亏钱的。
并不是所有的都亏所有的都赚，对不对？
对，没错。而且像去年整个联邦政府发布了一个澳洲教育公平报告啊，英文叫做 Gonski Report 2.0 版本。那么在这个版本里面，它为全国的公立学校所设置的一个生均资源的建议的资金的额度是17500澳币每年。当然了，实际上很多公立学校是达不到这个数字的。而相比之下的话呢，每个国际学生来到澳洲的话呢，他每年交的学费的话呢是15000，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这个数字。
对的。
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两者之间呢它是有一个差距，
2000块钱的差距。
每个对，所以的话呢会造成很多资源达到了这个理想配额的学校的话呢，它实际上会需要倒贴2000多块钱每年给每个国际学生。而很多资源配额它没有达到这个标准，只是个实际标准的学习，那么它实际上就是说这个国际学生的到来反而是把另外一些资源就是说平摊到了其他的学生的身上，这样的情况也是存在的。那么在维州的话呢，到底哪种情况多哪种情况少呢？那每个学校它其实也不会及时的公布说自己当年的学生资源，有些学校的话呢它甚至在网上是查不到这个直接的数据的，所以这个呢我们没有办法说一概而论。据我个人的观察而言的话呢，大部分有资质招收国际学生的这个公办学校的话呢，它的资源应该是略低于这个数字，也就是说其实大概就恰好在15000到15500之间这样的一个范围。所以的话呢，这件事情就变得非常微妙。
15000到多少之间的范围啊？
17500，就是说国际学生实际交的学费和这个政府所设立的这个标准，在这方面他实际上打的小算盘还是不太一样的，他每个学校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 但是总体而言，我们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单纯从一个教师的角度，或者说对于学生的成长的角度而言的话呢，个人当然是希望说招收更多的国际学生，就如维州的教育部长所说的，一个多元化的生态的话呢，它一定是有利于学生成长的。尤其是在澳洲，作为一个移民国家，澳洲虽然是一个移民国家，但是它平时的这种文化活动的话呢，是各自向内集中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印度人平时呢跟印度人玩，举办一些印度的文化活动，华人也是跟华人在一起，意大利人跟意大利人在一起，我们数来数去主要就是英国裔、意大利裔、中东、印度和华人。如果有更多的国际学生进入的话，他们可以带来的是一个在其他国家成长的这种不同的人生经历，这种经历对于在澳洲土生土长的这些孩子而言的话呢，是非常不一样的。那么这种不一样，这种文化的差异和碰撞当中呢，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让他们去接纳、去包容、去学习彼此不同的文化。而实际上到了大学以后，因为管理的相对松散，大部分学生的话呢，他们会习惯跟自己同一个族群或者说同样文化背景的同学对聚在一起。其实呢，到大学的时候，这样的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机会啊，它就其实是越来越少的。而小学的话没有留学生，所以最好的机会呢就在高中，就在通过国际学生的引入，然后给教育的大环境啊带来一些不一样的思想。这个是我作为教育工作者最希望看到的。维州自己把自己称为 Education State 教育之州，这也确实是它在国际上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际名片，一个国际形象。虽然维州的教育质量它不一定是在整个澳洲是最优的、最发达的，但是在国际上面的宣传力度呢，它确实是最大的。这一点的话呢，我觉得是做得比较好的地方。那么如果它能够在做宣传的同时把教育质量也提升，并且把优质的教育资源也开放给国际学生，会是促进一个良性竞争，最后形成一个双赢的结果。